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为大家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还有药品新知的部分呢，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社区药局委员会的副主委洪思勋药师呢，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思勋药师你好。
嗨，你好，伟华姐你好。
好，欢迎思勋药师，我们第一次在空中分享哦。
是。
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良好的饮食习惯让您远离胃食道逆流。同样的，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要一起的来听听看今天在社区药局发生的情境小故事哦。好，思勋药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咯。
好的。
喝咖啡、吃甜食，让你胃食道逆流了吗？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广告台词。生活压力大，不良的饮食习惯容易让胃食道逆流找上你哟。
药师，我这几天只要吃饱饭就会觉得胸口闷闷的，有时候喉咙会觉得卡卡的，好像有一口痰一直咳不出来，怎么会这样子啊？
其实呢，有时候觉得胸闷，除了检查心脏之外，还要考虑到有可能是胃食道逆流在作怪。
胃食道逆流？不会吧，我没有胃酸逆流出来，也没有吐酸水啊。
有时候喉咙卡卡、胸闷或者心有烧热感，也就是大家说的火烧心，可能就是前兆，还是要多注意哦。
好，听完了发生在社区药局的情境小故事哦，思勋药师，其实刚刚的情境真的好熟悉哦，
对
呀、
啊，
最近其实我发现呢，在这个媒体广告当中哦，胃食道逆流的问题经常被拍摄成广告，哎，对不对？
是啊，其实这在我们社区药局是蛮常见的一个症状。
嗯，这跟我们现代生活压力大有很大的关系吗？
是的。
哦，好，今天我们要在思勋药师的分享当中哦，要和空中的好朋友们好好的来聊一聊，为什么现代人容易得到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呢？这胃食道逆流的原因有哪些？思勋药师，
主要的话哈，主要还是就是生活压力大，然后还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对，所造成的。
是，所以除了压力大，就是不良的饮食习惯哦。除了这两种原因之外，思勋药师还有哪些的原因会造成胃食道逆流呢？
像抽烟的部分，尼古丁它会增加胃酸的分泌，所以也有可能造成胃食道逆流。那还有肥胖跟或者是有怀孕的情况，它会造成腹部的压力比较大，所以也比较容易造成胃食道逆流。
嗯，
是。那还有像长期服用消炎止痛药，那消炎止痛药的话，它比较容易会伤胃， 那也有可能会造成胃食道逆流或是胃酸过多。
是是，欸，所以像长期服用消炎止痛药，这是属于那个长期使用，如果短期使用比较不容易造成，对不对？
对，那如果说觉得自己胃会比较敏感的话，那又需要吃消炎止痛药的话，有些人他也会选择搭配着胃药一起吃。
是是，所以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或者是这个不良的习惯，像是抽烟，哦，它就会造成这个胃酸分泌的问题哦。那像是不良的饮食习惯，包括了哪些算是不良的饮食习惯会造成这个胃食道逆流呢？
饮食习惯不良的话，主要就是像喜欢吃甜食，或是喜欢吃一些油炸物、高油的，
嗯，
那或者是像麻辣锅、辛辣的、刺激的这些，
嗯，
其实这些食物的话，它都会比较促进胃酸分泌。
嗯，
是
是，欸，所以思勋药师，如果已经有胃食道逆流的朋友们，就要去检视一下，是不是刚有提到的这些原因，好，有可能是这些原因造成的话，你就要去改掉这些不良的习惯，对不对？
是的，
嗯，要不然胃食道逆流可能会长期这样子跟着哦。其实胃食道逆流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胃食道逆流的话，嗯，通常会有一些症状，
嗯，
对，像是会胀气，
嗯，
会一直打嗝，
嗯，
或者是恶心想吐，
是
是，那甚至有些人他是嘴巴有时候会有酸酸苦苦的味道，
嗯，酸酸苦苦的味道，那就是胃酸逆流的关系，是不是？
对，那个其实是胃酸逆流的关系。
嗯嗯，那还有吗？
对，但有些像有些人他酸酸苦苦的味道有可能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会比较明显。
嗯，哦，
对，那像喉咙有时候会长期的沙哑，
嗯，
或者是会觉得好像喉咙卡卡的，
嗯，
有异物感，
嗯，
或是会有一点甚至有一点疼痛，
是，
这些也有可能是胃食道逆流的症状。
嗯，是。
那像胸闷，
嗯，
然后胸部灼热感，嗯，然后或者是像刚刚片头讲的火烧心这个情况，
是
也都有可能。
嗯，火烧心就是那个胸部灼热感吗？
是。
哦，好，所以如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这个胃食道逆流状况的话，刚刚提到的一些症状都可以自己来做一些的检视，有可能是因为胃食道逆流所造成的，对不对？
对呀，啊，因为这个胃食道逆流其实是蛮常见的一个情况，啊，
嗯，对，嗯，欸，所以思勋药师，如果有胃食道逆流的状况，要治疗比较好哦。
嗯，当然还是建议要治疗。
嗯嗯，因为其实我最近也在看胃食道逆流的一个状况，我就是喉咙经常有这个异物感的感觉，而且我之前就是一直以为说，可能是鼻涕倒流，你知道吗？后来就是到了，就是慢慢的发现说，哎，好像有的时候那个会有喘的情形，或者是胸闷的一个情形。哎，我不会到那个胃酸逆流哦，所以我都不觉得说自己是胃食道逆流。后来才知道说，这个胃酸逆流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症状，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有这个胃酸逆流，对不对？
对啊，
嗯，
像您刚刚说的，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喘不过气，或是闷闷的那个感觉，嗯，其实那个就是有胃酸逆流的症状，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对，你就觉得说没有酸水啊，你知道吗？就不知道。那后来就是长期去看医生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我身体某一些的状况的发生是属于胃食道逆流所造成的。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这个不治疗的话，其实我觉得会对我而言会影响到我的生活的作息，因为有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胀胀的时候，我就会吃不下饭，然后你吃不下的话呢，你就会觉得说你工作上都提不起劲，你知道吗？你就觉得有气无力的感觉。
是啊，其实有一点轻微症状的话，其实是建议要治疗的，这样子也比较不会影响到生活。
是，没错，所以我们就要来聊一下胃食道逆流，哎，药物它可以做缓解或者是治疗吗？思勋药师。
可以的，那主要其实药物的部分它有分成三大类。
嗯，
对，那第一大类的话它是制酸剂。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胃乳片，或者是像胃散这种这类的，它其实里面的成分就是一些比较偏碱性的东西，像氢氧化铝啊、氢氧化镁或是碳酸氢钠类的东西。
嗯，
那它可以中和我们分泌过多的胃酸。
嗯，
对。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它就是在药局都可以买到这类的这个指示药。对，那这个的话就是说，在有时候我们胃食道逆流症状发生的时候，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可以赶快买来先缓解。
嗯，
那吃了之后也会马上就可以得到改善。
是是，嗯，
是。
这个制酸剂是你有胃酸分泌过多的时候才会使用到制酸剂，对不对？
是。那或者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是有确诊是胃食道逆流，有时候可能就是吃了比较饱啊，或者是吃了比较辣的东西，那就是有一点胃不舒服。
嗯，
那这个制酸剂其实它都是有缓解的。
哦，是是。所以其实我们在一般的药局我们就可以询问一下药师，我现在可能有某一些的症状，那要服用什么样的那个药物才能够做一些的缓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咨询哦。
是，对，那药师的话都可以为您咨询跟推荐药物的。
嗯嗯，除了制酸剂之外还有其他的药物吗？
是，那像那个制酸剂刚刚提到的有些人听过的氢氧化铝、氢氧化镁，那像有一些客人他听到说有含铝的东西，他其实会有一点疑虑，就是说怕铝会对身体不好啊，或者是会造成有失智的疑虑的话，那其实制酸剂它也有不含铝的，现在比较新一代的。对，大家也可以做参考。
是，
那像第二大类的话，它是胃黏膜保护剂。
嗯，
这个的话比较特别，它其实就是吃了之后可以在胃的内壁产生一个保护膜，那我们在吃一些比较刺激性的东西的时候就比较不会觉得不舒服。
嗯，所以它在吃东西之前要吃下去吗？通常
是要在吃东西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前先吃，这样子有保护的作用。
嗯，那制酸剂也是一样咯？
制酸剂的话它就是比较是吃东西之前或者吃东西之后它都可以的。
哦，所以胃黏膜保护剂的话是建议在那个吃东西之前的半个小时就服用下去。哦，好，嗯，再来呢。
像这一类的话，有一些人他可能以前曾经有过胃食道逆流，或者是甚至有一些人是有胃溃疡的，
嗯，
那他这个其实是可以做一个预防，就预防他再复发。
嗯嗯嗯嗯，
是
是。
那在第三大类的话，就是我们自己药师会知道的，它叫做 H2 阻断剂跟氢离子泵阻阻断剂，它是比较听起来比较学术一点啦，但其实大家其实广告上面也都有听过，这是一些吉他服饰啊，
有有有
那一类的，
嗯嗯，
对，这一类的话，它就是比较属于是治疗效果的药品，
嗯，
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都是制酸剂跟胃黏膜保护剂，它这都是属于比较是预防的，或是当下缓解的，
嗯，
但是它其实没有办法治疗胃食道逆流或是胃酸过多这类的情况。
嗯，
那像这两个药的像我刚刚讲的这个 H2 阻断剂跟氢离子泵阻阻断剂的话，它其实就是可以抑制胃酸的分泌，那是可以有治疗效果的药物。
嗯嗯嗯，啊，所以思勋药师，也就是如果已经确定有胃食道逆流状况的朋友们，他应该吃的是这种有治疗效果的比较好了，是不是这样子？
是的，那其实如果说怀疑自己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嗯，
当然是先去咨询医师。那如果可以的话，其实像胃镜啊这类的都是可以做检查。
嗯，
那像 这两类的药物其实现在也是在药局可以直接买得到，它是药也有药师的指示药的部分。
哦，是是，哎，所以思勋药师，你会比较建议，如果就是有胃食道逆流状况的朋友们，还是就医做个检查，甚至照胃镜会比较好哦。
是，那如果说像现在因为疫情期间，有时候比较，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去看医生的话，那这类的药物也是可以做考虑的，因为它其实是可以有效抑制那个胃酸的分泌。
嗯嗯嗯嗯
嗯。
通常这个治疗这个胃食道逆流需要多久的时间？是不是要长期服药啊？
通常的话，像胃酸过多、胃食道逆流这类的症状的话，像治疗的药物通常需要2-3个月的时间。
哇，这个疗程还蛮长的哦。
对啊，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这样子需要吃这么长的时间吗？那其实因为像胃食道逆流这个情况，它是属于长期慢慢累积起来，到胃受不了了，所以才会有这样子胃食道逆流的情况。所以其实它需要治疗时间也会比较长一点。
哦，了解。好，我们让我们的胃就是受伤受苦太久了，所以我们要慢慢的让它复原也需要一定的一个时间跟疗程，对不对？
是。
这样子这个治疗完之后它容不容易复发？
说真的蛮容易复发的。对，有人去做过统计，大概1/3以上的患者他之后还是会复发。
哇，所以他很容易复发，如果我们治疗好之后就要去提到这个如何预防让他不复发，是不是？
对啊，其实胃食道逆流这个症状齁，它其实跟我们生活习惯、生活作息还有饮食的习惯都是很有关系的。对，那其实如果说真的有胃食道逆流，那没有关系，那个其实是有药物可以做治疗的。但是治疗完之后呢，其实它还是需要靠改变生活习惯，来让它比较不会复发了。是。
那有哪些可以提醒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的，一定要改掉一些不良的习惯呢？
那像是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抽烟，抽烟的话，它一样就是会增加胃酸的分泌，所以当然是避免抽烟。然后还有喝酒，喝酒的话比较容易也是会引起胃酸分泌。那这两个的话，能尽量避免的话，当然是对胃会比较好一点。
是，
那还有刚刚说的就是油炸、高油炸类的食物，还有甜食，然后还有茶、咖啡，或是会辣的东西，像麻辣锅啊、辛辣的东西，这些的话它比较容易增加胃酸的分泌，所以这类的话能尽量少吃也是会对胃食道逆流症状比较好。
真的耶，没错，你知道是思勋药师，我之前每天都会喝红茶，你知道一天都会一杯，你知道，或茶包这样子泡，或者是绿茶。那自从有这个胃食道逆流之后，我都不喝茶了，我都不敢喝咖啡因的东西，然后那个糯米的东西我也不敢碰了，所以端午节的时候我一颗粽子都没有吃到。
对啊，像其实最近就算是很多客人会来咨询胃食道逆流的情况，其实端午节吃粽子有时候吃到胃会不舒服啊。
因为它不好消化啊，对不对？
是啊，而且粽子这样子软软的，好像没咬几口就把它吃下去了，其实胃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是是，好，刚刚提到了这个尽量避免抽烟喝酒，要少吃油炸食物、甜食、咖啡、茶、辛辣食物，还不好消化的食物也都要避免哦，对不对？好，那思勋药师还有呢？
那还有的话就是吃东西的习惯，那尽量的话要细嚼慢咽。是，那吃东西的话尽量吃8分饱就好了，不需要吃到太饱。这样子的话让我们的胃可以得到休息，不需要就是过度的工作。
是是，所以思勋药师，你看我们现在人哦，刚刚提到工作压力大，对不对？然后再来哦，你看东西八分饱，细嚼慢咽， 现在人呐、啊，这个时间就是金钱呐、啊，吃东西常赶赶赶，所以都是吃的非常的快，都没有细嚼慢咽，所以才会有这么多这个胃食道逆流状况发生，对不对？
是啊，
嗯，
对啊，像现在因为工作压力大，或者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好好的吃饭，
嗯，
那像如果说又吃得很快，
嗯，
然后三餐又不定时，其实对我们的胃都是一个负担了。
是是，我们的胃辛苦了哈，又要消化食物，然后又有的时候在消化食物的过程当中，就是不好消化的又进来了，对不对？或者是一突然那个短时间就给他大量的一个食物哦，它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负担啦。所以胃食道逆流算是这个胃跟我们的身体跟我们这个人在做抗议的啦，对不对？
是有一点这样子的意思。
是，
对。
那运动有没有效果啊？对胃食道逆流的人来说的话，
运动的部分的话，建议吃饱之后，当然是不要马上运动，至少也要等它消化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之后，
嗯，
才可以去运动。那当然就是吃饱之后，散散步啊，或者是做一些简单走走路，这些是 OK 的，没有问题。
哦、
那就是怕说吃饱之后马上就躺着，或者是就坐在沙发上面窝着这样子。
嗯，
其实它是会压迫到我们的胃部，那这个的部分就比较容易会造成腹部压力比较大，那就有比较有可能会造成胃酸逆流。
是，哎，所以我们上班族的话，就是吃饱了之后就是要站起来一下，对不对？短时间站起来一下，不要都一直都坐着哈。
对，没错。
嗯，因为坐着它就会挤压到我们的肚子、腹部这个位置嘛，哈。
是。
嗯，我之前有个朋友啊，其实在我得到胃食道逆流之前，是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他昨那、欸、前一天睡不好，说哎、欸、怎么啦？他说因为躺下去的时候，就是一股的那个气有没有？那个水会这样跑上来，而且他是睡觉的时候、欸、那应该过了吃饭时间，怎么会这样子造成这个睡眠不好呢？
有可能的原因的话，就是有可能是他晚上的时候可能有吃一些东西，像有吃宵夜、
哦、
那还来不及消化他就已经躺下来了、
哦、
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胃酸它其实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它是比较会分泌的。
哦，是是，所以就变成说睡觉之前是不是尽量不要再吃过多的东西啊？
是，那会建议的话就是睡前两个小时就是避免吃东西，
嗯，
让胃有得到休息，
嗯哼哼，
那就是说也比较不会说你躺下来的时候还觉得会想要打嗝或是一股气。
嗯，了解了齁，那这个要好，我来建议一下我的朋友了齁，是不是睡前你吃太多东西了要改掉吃宵夜的习惯，对不对？
对，
嗯，
宵夜的话比较容易造成胃部的负担。
嗯，哎、欸，那如果真的是睡前的时候就巴豆腰被安坐哈又睡不好
吃一些一点点东西是还好啦，那也是要避免高油高甜的东西。
嗯，那喝牛奶可以吗？
喝一点点牛奶是没有问题的。
嗯，我怎么好像看到有一些的资料提到这个胃食道逆流的话，这个它是比较不建议喝牛奶，是不是？
嗯，牛奶的话，因为它还是属于奶制品，那比较容易会造成胀气、啊、
哦，
对、嗯，那当然就是所有的东西，如果说他还是很想喝牛奶，喝一些些是没有关系，但是当然还是要避免说一次喝太多的牛奶，这样子也是容易胀气不舒服。嗯，
是是，所以如果喝一点的话，咨询药师，你比较建议一点指的是多少呢？200cc 吗？还是150？
差不多200cc 以内。
哦，是，不要那个大罐一整罐牛奶跑拿出来灌，对不对？
对啊。
嗯，好，那还有呢，在穿衣服的部分有没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有胃食道逆流的朋友们，
主要的话就是避免穿太紧的衣服或是裤子。像有些人的皮带系的比较紧一点，那他在坐着的时候可能就会腹部的压力也会比较大。
哦，是，有些人想说系紧一点让自己少吃一点，没想到让腹部压迫到了齁。
对啊，那个其实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消化也会被影响。
嗯嗯，那有些人呢、哦，为了要塑身，穿那个紧身衣，有没有？
嗯，
这样是不是也比较不好啊？
对，那个容易造成腹部的压力比较大、啊
嗯。
那如果经有一点胃食道逆流症状的话，就是要避免这样子穿太紧的衣服。
是，而且长期穿那个太紧的衣服，有可能你的胃食道逆流是因为长期穿太紧的衣服累积的哦。
有可能。
哎呦，所以爱美也要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的健康哎、欸。有啊，我有听说过有一些的那个爱美的那个女性朋友啊，明明应该是穿那个 M 号的衣服，有没有裤子有没有？那个就是把自己的目标设在 S 号，你知道吗？哈，就买了 S 号，然后想说可以，哎，扣起来了。可是没想到刚思勋要是有提到，你一坐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就那个压迫了？
嗯，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让自己穿的比较舒适才是最重要的哦。
是的，
嗯，好，我们今天特别聊到了这个胃食道逆流，可能造成胃食道逆流的原因呢，有时候是我们的饮食或者是生活习惯所造成的、哦，其实是可以预防，是可以避免的哦。最后，我们请思勋药师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
嗯。基本上的话就是如果说真的有胃食道逆流的症状或者是有一些这样子的情况也不用太担心，可以先找社区药局的药师咨询一下，那看有没有什么生活上面的习惯需要改善，那其实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慢慢改善，然后也比较不会影响到生活，所以其实是不用太过担心的。
是，那如果治疗改善完成之后呢，也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要不然又很容易复发了，对不对？
是的。
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社群药局委员会的副主委洪思勋药师在空中的分享，不要忘记哦，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谢谢思勋药师，谢谢您，
谢谢。